小丽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天赋的幸福树嘛？啊，其实主要就是为陆江堆塑造为出题。那在进入陆江堆塑造之前，小丽先说一些前置的一些原则，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知道比喻跟故事，其实是犹太拉比。他们在教导门徒的一种方式，让他用一些故事，他不是直接去解释圣经，但他用一些故事来讲解。你可以看到，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是我的主，用那些比喻是来阐释经文的不同的意义。其实有时候是更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圣经的大笔。他可能加拿大，都看到福音书里面有许多的比喻，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中很多的比喻其实要基于语言化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那这些比喻可能对当时的听众是很容易理解的，听众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已经距离现在2000多年。就至少耶稣那时候比2000年，那对21世纪的我，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所以，不过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把握几个原则，让大家可以找出可以理解这些福音真正的意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上下文，要 context 上下文，就是这个比喻前面在讲什么，原来讲什么。不要这样子断了，所以上下文。那比喻它会在这个地方，它一定是跟它的上下文是有关联，是有关联。那上下文它说明的是，它说明当时讲这个比喻的情境，那情境包含的人事实，所以这是理解比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然你只单独看比喻，你很容易会见树不见林，或者是不记录。那小弟也归纳几点，研读圣经，过去小弟常常觉得自己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小弟刚刚讲，忽略了上下，就一两节经文，就我们读的这中文，看着这个字面就忘了圣义了，那就所谓的跳脱了上下文去解释，那这是最容易犯的一种错。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你有时候自己。看起来我觉得好像这上下文太连贯，可能连贯不起来。那第二点，其次哦，就是没有站在听众的立场来讲，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比喻的听众是2000多年前开始在生活在近东地区的，包含外邦人，但是我们现在是21世纪生活在台湾讲中文。没有站在当时的听众的立场，先不要去犹太的话，那我们很容易会，我想这是人性，就我们以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的经验，就套在这个题上去解释。当然，有时候这不见得会错，但也有很大的机会我们会误解。然后另外一点，另外就是我们读的这个，不管是中文或英语。都是翻译，不是原文。那免不了，我们从这几百年下来，这些已经有很多的译者，译者的解读其实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的理解。那错误的翻译当然就导致错误的理解。像我们现在大家通用的这个和本，其实一直在修订。我现在这个和本。的翻译，所以至少小弟啊，可能觉得中文不太好，其实有很多地方看不太懂，跟那些用，可以就小弟也就养成一个习惯，会去看其他的，有其他的影片，希望能够走出，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的这个是翻译本的，他不见得有办法完全正确的解释到。那个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但是 我想圣经的这个翻译，大家要理解，其实一直在修订的。我想这几年其实也很多地方都修订了，所以像说你像有人会习惯看了修订，其实有很多地方你看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多些版本，还有其他用的，如果你想了解那些难解的经文啊。那小弟举几个例子哦，为我分享问题。我想，其实圣经阅读，我觉得有趣，除了有趣之外，也发现，如果你真的可以理解，你发现耶稣他讲的这个，就是神的道理，其实一脉相承，没有冲突，而且互相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串联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解，就是没有那么难。你小弟。你会我分享过的几个，对你就像最近去年你想也分享过的，啊，在6章22节到30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有光；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有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怎么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要理解这一个比喻。除了上下文之外，你还要理解这个犹太时代。因为如果大家看，没关系，现在大家速度慢，在讲这两点，简耶稣前面在讲，要进展才往在进展，那后面的讲，不要让马人当奴，所以尽管讲钱财，大家会觉得奇怪，他们这里突然讲起眼睛是在讲眼睛的健康吗？那也不是，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个，其实所谓的眼睛明亮，其实是犹太神，它表示是一个看的。那眼睛昏花，因为要睛花也不在哪里，就指的是吝啬的，先吝啬的。这刚好在诗篇的其他境界有这些写的书中。对吧？对，然后大家就发现，其实真的在讲对财务用什么样的看法在看。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的话，就知道今天这句话在讲的是，你的如果是一个慷慨的人，其实别在别人看起来内在那个光发出来，所以学生就是，如果你是个吝啬的人，让别人看你，你内在的光景是一样。确实就是黑暗，所以你这样理解就知道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另外，在马太福音章8节，提及到所谓的虚心跟温柔的，当时的听众的身份地位来看说，其实他们觉得很奇怪的，耶稣怎么会对这些人来谈虚心呢？大家仔细去看圣经的话，那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其实是饥饿生病出现的，他需求上是有点不切实际，他饭都吃不饱，所以其实这边也是翻译的问题。这虚心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中想的意思，这个虚心在新的和本旧一般定改掉了，要心里有贫穷，其实也没有完全。正确到那个意思，其实讲的是你的经历衰弱、缺乏。那温柔其实讲的是叫比较受欺压的，这个对照其他就没什么发生。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听众的身份来就知道。有时候我被这些翻译那另外就是约翰小弟分享过，约翰一世这样的井边的妇人。几天的像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那你要理解这个故事，耶稣为什么要特别去找到撒玛利亚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谈，说他的用，你要了解这个就基于当时律法所谓的立位本律法以及撒玛利亚的历史概念，可能会误会这个撒玛利亚的生。前面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经历，也是从来没有这样讲。我想你能经历，知道你讲，但 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在圣经没有讲到，应该是这样解释的。那耶稣去登山上比较困难，一定他有他的经历，他可能发了，是因为唯一上非常弱势的一个女子。但是耶稣跟他谈说，哎，他变成撒玛利亚福音的种子，变成撒玛利亚。那小弟之所以分享这些原则，就是希望我们在不要各个地方里面在读经的时候，都有这些，都能够进一步的真正看到这些经可能就之类的，它很正义经，对我们自己的真理扎根啊。那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跟外教会啊，或者微信这个宣传道，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从叫做这个上下来看。好，所以我们首先是在大致的比喻，在加福音十五章，翻到加福音十五章，在100。讲历史，讲从11节开始看起。11节，对，拉赫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相比快速把它讲好一次，就从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天小孩子就被金锁住。他父亲还没过世哦，但是他小孩这个举动其实是不太寻常的。通常犹太人他们是很幸福的，之后才把那个家产分了。他的小孩就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他父亲也倒蛮顺从的，算先生，你说是不是？带着到远方去，在那里。恩义啊，放荡啊，挥霍，好，把这些家产都耗尽，那结果就沦落到他到的那个地方就发生了大饥荒，那他又把家产都耗尽，所以他就变得每天生活就很穷，可以的，就是很好，只要去找工作，找一个，然后那个人就叫他到田里去放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外邦人，他离开犹太人的地方的跑到外邦人。然后把自己的家产等于都在外邦人的地方，其实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是不对的事情，可以把自己的家产都流落到外邦手上。那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没有血了，他因为他在放逐，那饿到他看到连猪吃的这个豆荚。他都想吃的，所以大家听到了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就算他想吃，也没有人敢奖励他。那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他的父亲现在家里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家里应该是家产不少，所以我烧不着火。那他为什么要在那边受苦？那这时候他就。先不讲混过来，没想到，哎，我家里的资源有这么，为什么要在这边收？他就去，然后回到父亲那里，然后他就起来行动了。他想说，哎，见到父亲的时候再怎么说？所以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工就好了，只要生活可以，就比起他当时就生活空下来之后。的那种状况，跟他比说，你把我当猪狗，当混工作，可以下去就，然后他就起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20节，当他快到家的时候，发现父亲远远看到他，去动了慈心，去抱着他的颈项，一直看他清楚。这儿子就说出来预先想要说的话，所以。哦，从此之后，我们称他也称为你的儿子。这父亲的翻译确实，他吩咐仆人，他身上绑着袍子， 把它拿出来，给它穿，然后把戒指戴在头上，然后一说，准备那个肥牛肚啊，宰了要吃庆祝东西，然后就完全没有指挥他的意思，没有指挥他的意思，反而是看到这个死去蛮久的这个儿子回来，非常的高兴，所以把家里的这些肥牛拿出来吃，啊。因为他说我这个儿子，他之前出去了，尽管当中就算死掉了，但是现在回来，所以他说的我们死了。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有哥哥，他有哥哥。那时候在田里人就觉得尽管家里都没有，这个好像在开 party 的生意，所以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那仆人就跟他说：“哎，是你弟弟回来了，所以父亲非常高兴，就宰了这个肥牛庆祝。”但是我看到这种这么大的反应，他反而生气了，他反而生气，他没有说因为这个弟弟回来了高兴，他反而跟他爸爸有点赌气啊，他不愿意去参加那个庆祝的那个 party 啊。我想那个父亲真的非常慈爱，他一出来就劝他说：“那他就对父亲在抱怨说，在家里这么多年啊，一直听说的话，从来没有被善用到，也没有回馈过你，没有给我一直善用到，让我跟我的朋友可以怀念。但是你这个不孝子啊，这个弟弟把家产挥霍光了回来，却宰了肥牛。”他觉得非常光荣。我们如果这样听起来，似乎也没有太过分的抱怨，但是就这样来问，可以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父亲还是蛮有耐心的哦，是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够一起跟一起进到房里，进到回到家里一起庆祝这个死而复不死而复的那个兄弟。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是的，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反正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其中一个比喻，但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其实包含了三个比喻，在前面还有一个失羊的比喻，时间的，总共的三个比喻。但比如我整个。这样为书章一起来看的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在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它并不是三个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单看其中一个，我想这个浪夫最常被单独拿出来查考的两本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看，像为书章，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建议就不要那些做，就不要那些做，但是却有更深层的目的。那在这个故事里有三个角色：大儿子、小儿子，还有父亲。通常小弟先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先同来。通常我们会把自己，你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投射在那一个角色上面。我猜可能大部分会是小儿子。这个大姓是不是？好，那小弟刚刚讲，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这样的意思，那么你可能是遗漏掉的重点，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就像刚刚讲，上下重要，上下重要。如果你忽略了上下，你要重点。那耶稣在说这个浪子的比喻之前呢，他先说了谜样跟实践的。事实上，他们是相关的，他们不是分开，他们不是独立的事件。那我们先从书章的一节到二节开始看，这中间是关键的。好，先看书章的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他们会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以后，他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情境。耶稣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啊？跟谁相处啊？耶稣接下来谈论这些属灵的对象是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税利，还有罪，还有这，还有法利赛组，是。其实这是一个蛮奇怪的组，一个蛮奇怪的组。我都知道法利赛跟文士他们不正义，他们自义，然后自认为是洁净，他们应该这些不洁净的，不管是富足啊，或者是什么，他们认为外邦人也最很洁净，他怎么会跟那些洁净人在一起呢？所以这些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简称他们是宗教领袖，当时的算是比较是在领导阶层的宗教上，对他们来讲其实蛮不寻常。啊，为什么他们会厌弃这些罪人呢？当时税吏被认为是罪人，罪罪人罪人，为什么他们执意会厌弃罪人？啊，在以赛亚书52章再小一点的，解释是这样的，没关系。以赛亚书52章没有写到，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叫他们前进，叫你们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要自己。对，所以的确，希伯来圣经里面告诉他们要自己。那他们认为这些罪人啊，跟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甚至于靠基督教，靠基督，那失败还是那更是不可能。我想给举一个例子。在新约，大家知道的，当初在使徒行传10章里面，当神要他去跟哥林多讲道的时候，他我们有向外神给他看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给他的意义是就是人所洁净的可以当做洁净，所以他在那个哥林接纳跟外邦人的弟兄讲道给他，所以。但是呢，就算像彼得这样的，看过这些影像，神跟他讲过，且他还是有这个性情，很可能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在加拉太书的2章11节到12节，那边就保罗不就指责那个，保罗就指责，这边有提到后来激发到激发的是彼得。到了那地方，他有可能指出，我就当面反对他，面墨子保罗就当面反对他。他说：“发生什么事？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回到以前，他跟外邦人吃饭，他跟彼得本来跟外邦人没有吃饭，但是因为有一些同工从雅各那边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来的，因为他们怕。”他彼得，他因怕蒙可以退出另外一方的职业，就我们可以看到，根深蒂固的认为这个外邦所以这种前景，根深蒂固让他们吃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小弟说这个场合蛮奇怪的，这个税吏啊，罪人，他们爱听耶稣，大家可以理解，但就是耶稣讲到是蛮有能力、用心的那个事情。很解释，很惊讶他讲得到，可能比赛很多人是在，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其实他们是一直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想要抓耶稣。好，我们可以看到，那发生了什么事？第三节，第二节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境有哪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个，其实这些宗教领袖认为这是罪的事情，那就是这件事的起因，这个原因是。所以第三节可以看到，耶稣就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接下来说的这三个比喻，就针对这件事来讲的。针对这件事来讲，他们议论耶稣为什么接近罪人要跟他们吃，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三个比喻。好，首先我们来看3到7节，饲养的比喻，讲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细节我们没有注意到。 就我们像你刚刚讲，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台湾人，但是这些听众不像我们，这些听众当时他们就算不是牧人，他们也了解牧羊的生活，跟这点距离真的有点远。可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章在新约的114而已，他十章。也是看到他是你们百姓将来的那个主的条件。首先，上面讲一个特性，翻到副词在6:27，可是七节，然后有一个特性，27节说里面，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纯净的母猪，羊的特性，其实它会认主人的声音，它会认主人的声音。小弟有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些实验，他们做这，他们用从不同的人的声音去测试那个羊群，结果只有那个牧人声音的羊群有，所以真的能将牧羊就会听声音，它就听的那个声音跟着走。好，我们再回到家里面说，这样，这边第四节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啊，就来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了，好，没有提到羊是被失去的，不是羊怎么走失，这样子，因为羊就跟着人生。那可见，就牧人是犯了什么错误，导致那个羊走失，所以这羊走失的事。我们要知道，在古时候，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啊，等是，其实对圣经非常非常熟悉。通常他们在，因为以前并没有分什么书，然后第几章第几节，所以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讲哪一段开头。几个经文，其实他们就知道在讲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他其实对这些经文非常熟悉，听得懂耶稣在指什么。其实，只要耶稣在提到羊的名字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旧约的这个依据，就是你在以西结书3:4，然后那边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的1013年，以西结书3:4啊。我们先看你们的条件，你们大概是1013页啊，135，已经结束3:4，以西结束3:4章，从1节开始看起。大家如果翻圣经来不及的话，就建议重看。因为这小弟的建议啊，今天要跟翻圣经啊，注意听比较重要。因为你在翻圣经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翻，其实因为讲者也在讲，我没有听到，所以也可以就是看一看那个经文，来3:4章，这边谴责牧者，不要谴责牧者。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个七节先知，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愿，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羊自己。牧人岂当牧羊群羊吗？你们吃知有人穿羊毛，在肥壮的却不牧羊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搀。被处的你们没有理，世上的没有寻的，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你。因牧人羊就分散了，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主山间，在各高岗上流，在全上分散，不能去寻，不能去找。请看到这边，我想。很明显，耶稣就是在讲引用的这一段，像这些宗教人就听得出来，这是蛮严厉的指责。 就是这些民、这些人、这些罪人为什么会迷失？这些羊为什么迷失？其实不能善其身。你们只为了自己的生活啊，为了自己的财产在那边挤，但是你们有没有花心思在牧养这些百姓，而导致他们迷失？你开始，对，这些迷养是不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就是在指责法利赛人这些人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有责任找他们回来，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提到这些本是跟法利赛人分子，自认为洁净，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也在这里指责他们，他们这种行为呢，假冒伪善。23章23节，反正假冒伪善的，伪善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献上十分之，那个小小的东西，那十分那个十一奉献，他都要计较了。在那律法上更重视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更重的是你们当行，那也是行。所以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公义、怜悯、信实，他们重视在那边斤斤计较那个薄荷啊、茴香、芹菜，要献上十分之一。那圣经里面有讲那个民数里面有提过，他们指责那个耶稣的门徒们吃饭前不信主，这个很重要。那他们到后来就把这些口头的遗传，就人人以所立这个规矩，当做这个耶稣这边讲的公义、怜悯、信实还更重要，所以导致这些羊从不信。那相反，我们来看。好牧人的行为应该是这样子，但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1节，什么样才是好牧？好，小弟念一下哦，11章11节到15节，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5节，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不够，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的羊群都逃走了。他是不够牧给羊。14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啊，羊也认识。政府认识，我也认识，要并且，也就这边讲的重点，并且我会养生病，生命所以大部分问题的去为他的养生。那这边也提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我们神的行为是就这样，他没有把这些羊当做自己，他只是好像是当为工作的工具这样去看见。有些狼来自己先跑，一些人跑，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个这个谜样的谜语就是耶稣在指责这些宗教领袖，你们在议论跟这些罪人接近，但是你们的责任就当然不是因为都能，你们有责任要找到。啊，再回到家庭的十分之一。那17节里面有写出，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眼中，领袖是就会不用悔改的严格关系。其实是在讽刺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些所谓的不用悔改的人，其实是一种讽刺的想法，因为他们是真的不用悔改的。在神眼中，一个悔改罪人证明他们珍贵多了，珍贵的两个比喻。那接下来，耶稣又讲了这个失钱的比喻。那乍听之下，这个失钱的比喻，小弟先简单讲一下，就是有一户人他有10块钱，突然发现1块钱不到哪里去， 来赶快把房间可能比较暗，能打上灯啊，然后其他找你只要一定要找到那一块钱，找到了非常高兴，就找去啊朋友一起带金主啊一起关系。啊，这边也是说一个罪人悔改，但是不是真平静，就这样没他的关系。那这个比喻其实跟西洋比喻非常类似，不过重点可能有稍微再强调另外一个重点。这边讲啊，失落1块，这1块钱哦，用叫 drachma，大概是罗马的一个小钱，那大概是等一天的工资，真的不是很多，但是需要花时间去找嘛。啊，对于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这1块钱，这样完全他们不在意，完全不在意。但这个富人就花了很大的在这，表示他很重视这个圣经。换句话说，耶稣其实是在告诉这些宗教领袖，这失去的1块钱跟其他的9块钱是一样重要。你们视为罪人不洁，重要的这些人，在神眼中是一样重要、一样宝贵的。好，所以。我们理解的这个谜一样，跟事前比这种啊，这个浪子比喻也有一些背景，这样对，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其实父亲这个角色，他负责分配这些家产，这些资源，去照顾全家，然后去确保全家的温饱。那父亲。还在世，小儿子就要做的家产，是有点不寻常的。讲白一点，是有点不孝，表示他不在乎其他的家人，在乎父亲。他父亲还在世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分了家产之后，他到哪里？他到远方去，他也不照顾父亲，是死。带家产就到远方去，而且还跑到外邦去，把家产。流落到外邦，这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是，非常贵的事情。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想到这个浪费的时候，我也会遇到，就像我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会看到，难免有些信徒会因为一些，或者一些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教会不是完美，而离开教会，那时候很看惯一些事情，有时候能力可是无力的，所以导致啊，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有哪些事情会造成一些乱，在教会的一些职务人员之间，要注意，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那些马在问是，到后来呢，把这些口头的一串看得比真正的律法的精义还重要，更重要的努力，甚至说你愿不愿意创造一些不成文，或者能力所立的规章，能造成一些这个事，即使要死。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孩子不是耶稣也没有说这些罪人。我们如果从谜样或者世界的比喻来听，其实好像都是那个法利赛牧人的责任。就往这个浪子的比喻来看的话，这个小孩子是他犯了那些错，然后又提高他不该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要分家产，第二个，而且他把家产带到远方外方来挥霍。所以这是蛮大的罪了，然后大概能犯的罪都犯了，那轮不到为外邦的养主，所以他并不是，他的确犯错。那小儿子在饥饿的时候，他刚刚提到想到母亲家里的痛苦，还有自己的困境，那你比较起来。当时他是不是真的后悔，或者说没改？小弟会觉得当时他有后悔的心态，是不是真的没改？他也许想到，与其在这边还有想要我父亲有那么多家长，然后一去， 但是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你看，这是个问号，是吧？说这是哦，确定。但是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啊，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远远相见，那个父亲远，他快靠近家里，然后父亲远远看到他的时候，是谁拥抱的？是父亲哦，这边写的是父亲跑过去，照理说应该是叫我这样跑过去才对，而且犹太人，他们那个年长，然后穿那个长袍，而且穿着长袍，这边所谓的袍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很像赛袍的袍冠，但犹太这个年长的男的穿着长袍跑步，其实是一种就庄重的心。他父亲不在，而且他看到这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好像不值得同情，根本没有资格回来。但是父亲的爱心，他不顾他的形象，他可是用跑来移动这种速度，结果他就失了。我相信小儿子是看到了这样的幸福，这时候他才真心的去看，被这个父亲的感受感。好，那大儿子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议论啊，嫉妒这个回来的小儿子，小大儿子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就像本是个法利赛一样，他们觉得，律法上规定的出的事就合作的，而且我还斤斤计较，那他觉得他做了父亲要做的，却没有得到江山物资，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个小儿子现在回来，简直他已经一无所有。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大儿子在分家产的时候，其实得双份，双份。所以当时他们在分的时候，大儿子是得三分之二，小儿子是得三分之一。那其实小儿子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老讲家里所有的家产，其实都是大儿子，大儿子。他理当要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照顾全家的，但他没有，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呢，这个大儿子也可以算是一个不死的浪子，在这一点上。对，二十八节，但是二十八节这边你说，父亲出来劝他一同青春，表示这个父亲并没有放弃他，希望他回青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以上，耶稣在要耶稣这样的重点性，就是。是在提醒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你们也是没错，好，这个，但是神也没有放弃他们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也希望那个大儿子回转。那明天我们信不信？所以这个小提问是挺要应今天这个主题，天父的信是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小儿子一同经历了悔改，建这个。欢乐的这个party 进入神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哦，这个小地藏其实是要是他可以理解，就是不加秘书的，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这刚好它分章分的很完整，其实就是在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我们要以天父的心，他父亲的心的天父，那什么是天父的心？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有教导一个清楚的原则。那再花点时间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2章，这是那个经典的马太福音22章。22章的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4节，这边这标题是最大的诫命。小弟当然关心这样一点的。做法利赛，今天耶稣吐出撒谎，就具体其中一个人是律法师，想要试探耶稣。大家注意哦，这边讲试探耶稣，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其实，我们如果这样看过去吧，没有意识到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知道律法，他们犹太人他们归纳下来，律法大概有。有两种说法，611条，113条。那在这个几百年、几千年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一直在思考，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是人的天性啊，希望化繁为简，600多条，到底原则是什么？这所以这个律法师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这诫命里面这600多条里面，到底哪条是最大的？啊，耶稣回答的也蛮有趣的哦。那个律法师问的是一条，是耶稣讲的2条。那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虽然讲了2条，但其次有2条，你怎么去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爱人。2件事，哪一件事呢？这耶稣讲的这2个都是从旧约里面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这边也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律法的精义，简单来讲，就是爱人，就是爱人。好，那他在后来在。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了，但再次的确认了，这2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听见到的总纲。那律法和先知就是当时他们统称这个希伯来圣经的一个先知，prophet，指的就是希伯来圣经。所以希伯来圣经可以知道，就是他的经历，就是他的本质。那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啊，这个爱人隆起，其实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再帮他取了一个名字，然后说，比后来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他说，爱人隆起，这爱人隆起有时候写爱美隆起来，这件事。他说，这个爱人隆起是自尊的名啊，就是在雅各书那章八到九节，其实那600多条里面，自尊的名，爱人隆起，希伯来圣经，其实。还不需要把求一生经验，看精神，他们都是一以贯之的经历，他们就是爱，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知识。好，所以那结论就是，生命终结啊，就说这3个比喻的目的，其实是在回应法利赛和我们的第一位耶稣为了现在是跟罪人吃饭，其实这3个比喻的。是要回击，就像三击重拳。那我们自己回想，我们在生命中的我们，可能是小儿子，可能是大儿子。那我们看这个3个，啊，其实天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儿子，大儿子他也要，小儿子他也要。那我们可以看，天父差遣耶稣到世间来牺牲生命，受尽羞，就像那个父亲，他看到那个浪子那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形象，他跑去迎接他。那耶稣他更是他会有受尽羞，就像母亲一样，为了要找谁的一位儿女，为什么？因为神希望万有得救。提摩太前书2章1到10节可以有提过。但是愿意换人就明白真道，就这种。所以我想，在座我们很多人都是父母，应该可以听这种心情。所以，小儿子比自己大儿子，所以神失去任何一个。那我们不管是在哪个求职，不管现在我们可能是小儿子，可能是大儿子。都应该听着听叙事的数字是来作为我们一个形式的判断，这样大概八九不离十，应该知道。然后你说，小弟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在台北教会会很经常找到这个道路，这样。后来我在讨论这个，就是我们在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曾经犯过错后来回来纯洁那一当然。啊，清楚从比较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该张开双臂，不管他以前犯过多严重的错，只要他愿意回来，你应该都要接纳他，要接纳他。好，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以上，我的小弟今天的分享，好，接下来再进超市。